Samanta Chakkaw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amang Muni Rajasa Sunantu Sakha Mokadang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好，今天呢，我要继续这个从此岸到彼岸的。昨天呢，我们讲到了四条毒蛇啊，四条毒蛇比喻为世界啊，地界、火、地界、水界、火界跟风界。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这个五个煞手啊，五个煞手是什么呢？五曲运啊，五曲运是五个煞手。为什么这个五曲运会是五个煞手呢？我们等下会提到。因为呢，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什么是五曲运，才能够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煞手。好，第一个呢是色曲运 Rupa 啊 Rupa Khanda Rupa Badana Khanda。 好，五运色运跟色曲运不是同一个意思哈。色运呢，每一个众生包括阿罗汉都有色运，色是身体的意思哈。然后呢，阿罗汉没有色曲运，因为阿罗汉已经断除了贪爱。那色曲运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色成为曲，曲是直取嘛，这个色成为直取的目标，叫做色曲运。那我们先看什么是色蕴啊，如巴看的佛陀解释，在相应部论解释什么是色蕴。他说，凡是会被敲击、干扰、变化、破碎的色法，叫做色蕴。对不起，他说什么是色啊？凡是会被干扰、敲击、破碎、变化的，就是色。如果讲色蕴的话呢，一般上我们包括十一种色蕴。我们今天不谈十一种色蕴啊，我们只谈我们所认知的色蕴而已。所以从佛陀的解释来说，我们很马上就明白什么是色。会变化、会破碎的，都就是色。所以我们身体的变化、老化都是很容易清楚看得到的。好，那色蕴呢是究竟，色是究竟地啊。从这个四书地来讲呢，色就是四大了，以及由四大所延伸出来的所造色。所以如果我们问什么是色呢，这个在经藏里面时常都提到，是地界、火界、水界、风界、世界，以及依靠这世界所延伸出来的其他色法。这个其他色法包括什么呢？我们身体有的色法是什么？很明显，我们时常用它的色法，眼睛，或者说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几个是很清楚，我们可以感觉时常用到的。这眼、耳、鼻、舌、身啊，这五根呢是原生，是来自于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所以这几个加起来呢叫做色。好，那因为昨天已经讲了两个小时四大了，所以今天呢这个色法我不会很深入再谈。那我只要问 或者演分享一下，为什么色会成为或者色取运？它叫色取运呢，因为四大，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以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些东西呢，成为我们执取的目标。我们怎么样去执取它们呢？我们通过三种烦恼来执取它们，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来的哈。第一个，我们从贪爱，我们怎么从贪爱去执取我们的身体的四大以及眼耳鼻舌身根呢？这五根呢？第一，比如说我们执取我们的眼根，眼睛是我的，我的，我的，我们是不是这样执取它为我的啊？是还是不是啊？是，这种执取的方式叫做由贪爱去执取，或者是通过贪爱去执取眼睛是我的，耳朵是我的，鼻子是我的，身体是我的。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我慢去执取身体跟这个五根呢，比如说我的眼睛比你漂亮啊，我的眼睛是什么什么双眼皮，你的是单眼皮我的鼻子呢高高挺挺，你的鼻子扁扁的所以呢，你通过你的五根的殊胜之处跟人家比较，这个是通过我慢来执取。那凡是有比较方面的啊，都是通过我慢来执取。那第三个呢，我们是通过有生见或者是我见来执取我们的五根，来执取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四大，包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比如说我说身体是我，我是身体啊，身体就是我，身体等于我，我等于身体。当你的心中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你就是通过我见来执取你的身体。或者你说眼睛是我，我是眼睛，耳朵是我，我是耳朵，我在耳朵里面，耳朵在我里面，眼睛在我里面，我在眼睛里面啊，我在身体里面，身体在我里面。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了，你是通过萨迦亚利毗或者是什么萨迦见啊，是吗？萨迦也见或者是我见来执取你的六根等于我。所以为什么叫色取运呢？因为这个色，这个身体，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六根等等呢啊，我们通过第一贪爱来执取他们为我的，第二通过我慢来执取他们为我，第三通过萨迦也见或者是我见来执取他们为我，等于是我，身体等于是我，眼根耳根等于是我。也就是这个原因呢，它成为杀手。好，当我们通过烦恼来执取这个身体跟六根都是我的，我还是我自己，我的自我的话呢，那心识啊，心识它就有依靠了，有一个依靠，有一个立足点呢，它就会茁壮，它就会生长。当心识茁壮生长的话呢，根据十二因缘的说法，源于识，什么升起呀？明色升起。什么是明色？明就是所有的心所，色就是身体，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四大根六根。所以因为心识呢有了依靠，什么依靠呢？贪爱的依靠，我慢的依靠，邪见我见的依靠呢，心识就茁壮生长，又重新源于心识，又产生了明色。明色等于我们的生命嘛，我们的身心嘛，叫做明色嘛，就等于身心。所以身心又再次的升起，有了这个身体，有了这个生命，有了这个精神的话呢，身体也会衰老，也会生病，也会变化，也会破碎。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色的意义，色的含义就是破碎、干扰、 啊、变化等等。所以呢，又再次的，我们的身心，我们的生命又再次的生老病死，然后又再出生，又再生老病死，又再次的 undergo， 又再次的经过不断的生死轮回。所以说，色蕴、色取蕴就是煞手，煞死我们在不断的生死轮回。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贪爱我们的身体吗？贪爱嘛。为什么我们贪爱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是一个邪见。还有呢？不止哦，我们贪爱身体不只是通过邪见哦。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们贪爱我们的身体是因为身体带给我们很大的乐受。乐受，众生都是死于乐受、啊、如果你这个身体一出来就带给你都是痛苦的，那个人很早就去自杀了，我看但是身体带给我们太多的乐受了。眼睛你可以很贪婪的看你所喜欢看的东西，你不要看你不闭上眼睛了、啊、但是你要看，你可以很贪婪的去看。耳朵你可以去享受无尽的你喜欢的音乐，人家的称赞啊、还有种种你喜欢听的东西。然后身体的触觉更是带来更大的享受，男女的享受、啊、然后 舌根、啊、哇，也是 有的人办这个佛法节目还要以吃为主，不然没有人来有吃的话就会有人来了，没有吃的话就没有人来的。所以从这一点上你也可以看得出众生啊多么的贪婪于这个舌根上的享受，要以这样的方式才可以吸引他们来学佛，已经沦落到佛法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了啦、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贪爱我们的身体呢？因为它带来太多的享受了。而乐受会延伸怎么呢？源于乐受什么升起啊？爱升起。源于乐受呢，贪爱升起，然后根据四圣谛，贪爱是什么？贪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啊、因为贪爱升起过后呢、啊、你就会执取，很强烈的黏着它。当你很强烈的黏着它的时候呢、啊、没有它你就活不了的时候呢，你就会采取行动去满足那个贪爱，你不会让它留在心中的哦、不去行动的，不会、哦、你一定会，我一定要满足那个 贪爱，让你 身心就起了很多的火，欲火焚身嘛。那你就要 take action， 你就要去行动。那一个行动呢，在佛教里面就叫做造业，行动就是造业、哦、所以那个业呢，一旦造下来呢，它会留下什么 energy，它会留下业力，我们叫 karmic energy。 业力是看不到的、啊啊、就像你把一粒种子呢，你投到这个泥土上去、啊、然后呢它如果呢得到了充分的缘，比如说有阳光有水，然后土地也很肥沃的话呢，它就有这个 potentiality， 有这个能量，这个力量可以发芽。同样的业力也是一样，业力我们看不到，但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呢，这个业力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这个果报呢也就是新的一生，新的生命又开始了。所以啊，源于受爱生起，源于爱取就是强烈的执着，因为强烈的执着我们就要去满足它，满足我们的贪的话呢，我们就要 take action、啊、就要行动。所以源于取呢有生起，这个有呢是业有的意思，也就是造业嘛，行动就是造业。这个业有的意思呢，源于业有生，生命了，生就是生命，生命就生起了、啊、生命生起的时候呢，源于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生起了整堆的苦蕴。所以源于这个身体呀、啊， 我们造了很多的业，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杀手吗？就是杀手啊，这个色蕴就是杀手啊，一直杀我们于不断的轮回之中，生死之中。所以佛陀把这个色取蕴呢比喻为杀手，其中一个杀手。我们还有四个呢，好，还有另外一个杀手，第二个杀手，第二个杀手是什么杀手啊？受取蕴啊。为什么受取蕴会成为杀手呢？我们先来看看受蕴，再来看受取蕴，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啊。先看什么是受 ，vedana， vedana kanda， 啊 ，vedana， vedana 的特性是什么？感受、体验，就像地界的特性是硬啊，受的特性，因为这些都是究竟法来的啊。这个五蕴嘛，色、受、想、行、识，都是究竟法来的啊。那受的特性是感受，然后它的作用呢？它作用非常重要。它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体验所缘的可喜之处，或者是不可喜之处，或者是中怎么讲中舍之处。不是可喜也不是不可喜、啊、受是体验嘛，体验什么东西呢？体验所缘嘛、啊、那它的作用呢是体验所缘的可喜之处、不可喜之处跟中舍之处。 OK， 那什么是所缘？我们的目标啊只有六个嘛、啊、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啊、修行者一定要知道的，只有六个，没有其他的了啊！色、声、香、味、触、法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所缘呢是六根的目标，眼对色，眼睛对色嘛，耳朵对声，鼻子对香，舌头对味，身体对触，然后心对法。所以这个六尘、啊、或者是六个所缘，每一个所缘呢都有它的可喜、不可喜跟中舍之处。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声音来说，声所缘赞美是可喜、啊、是声音的可喜之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喜的。毁谤，这个声音，毁谤的声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喜的、啊、或者是另外一个是你经过 一条街听到的一些声音，对你来讲心中产生不了什么冲击，这种声音叫做中舍，因为你心中没有喜也没有乐也没有苦，所以这种叫做中舍，中舍的所缘。同样的，眼睛看到的、啊、眼睛看到的一个美女呢，对男女来说都是可喜的所缘。那眼睛看到一个很丑陋的东西呢，对什么人来说都是不可喜的所缘、啊、那眼睛看到一个东西对你心中的撞击没有特别的作用的话呢，这种叫做中喜的所缘、嗯、好了。那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吃一个巧克力蛋糕、啊、我们心中这个巧克力蛋糕一撞击到我们的舌根的时候，什么感受啊？什么时候？乐受啊，乐受啊。那个时候是谁在体验这个乐受、啊、是谁，对不起，是谁在体验这个巧克力蛋糕的可喜之处？乐受。你们的水准都很高，没有人说我水准很好，我在等待听一个我竟然大家都能够知道说是乐受，乐受。所以理论上我们知道啊、乐受在体验这个蛋糕的可喜、啊、巧克力蛋糕的可喜之处。但是当你亲自在吃这个巧克力蛋糕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认为啊？ Andy， 你有没有这样认为？大家很多人也没有这么认为、啊、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知识是知识，理论是理论，到了实践的时候大家忘光光了不管你学到多少呢， 这个可喜的目标一撞击到你的舌根的时候呢，那个乐受一升起，你马上忘记了，乐受纯粹是乐受，而马上我们的有生见呢、或者是我们的贪爱呢，马上就抓取这个乐受为我的，我的，我的，这个是贪爱，啊，不止如此哦，还那个萨迦亚见啊，这个萨迦亚里提也马上升起，抓起这个乐受为我，我的自我，乐受就是我，我就是乐受。这个是我见，我见跟贪爱是不同的烦恼啊，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因为我们不能够如实的了知乐受呢，它的志向是体验，它的作用是去那个品尝这个所言的可喜跟不可喜之处，所以呢，我们就颠倒的啊，不如实的。乐受当作是我的。同理，当我们听到毁谤的声音一撞击到我们的耳根的时候呢，马上升起了苦受，因为他的所言是不可喜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苦受呢马上升起去体验品尝这个不可喜的声音。那如果一个有正念正知的人呢，他就会观，哎，这个是苦受，苦受纯粹是苦受纯粹是苦受，它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的话呢，他如果能够这么观的话呢，他由于苦受就不会延伸起贪爱了。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么观，所以因为苦受就会延伸嗔恨，或者是贪爱，或者是嗔恨。我给你一个我的例子好了哈，昨天讲了一些我好的例子，今天讲我不好的例子，呵呵，你才知道人呢是好跟不好造成的。你们也不会太把师父当作是很高的，没有做错事的啊。好，我记得很久以前呢，在帕欧的时候呢，因为我跟帕欧禅师的师生关系很好嘛，所以每一次呢，他在托钵的时候，我都会去找他，也不是说去找他去。怎么讲呢，礼敬他一下，然后跟他问一些法义上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男众女众住得很远，所以趁他托钵之前呢，我就会请教他一些法义上的问题。有时候呢，在讨论的过程中时间会拖得长了一点，那他后面呢有100个比丘在等着他，也就是说他如果不动，后面的人是不可能动的。那有时候我们讨论到忘记了时间嘛，那有一次呢，一个嘎比啊，一个侍者，他每天看到我跟他讨论，那今天就讨论到这么久了，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忍无可忍了，然后就当众呢，就喝着我，当作见百多个人比丘，还有百多个居士，还有百多个这个女众啊，女众出家众，就当众喝着我，而且我在帕沃是，也可以说是帕沃禅师的掌上明珠啊，那是过去时了，现在已经没了啦，现在已经没了。所以他这样当众喝着我，哇，我一下子 shock 了起来，不会关了，自尊 ego 嘛，自尊心受到伤害了。那时候心中就一直想，哎呀，你这个人啊，怎么敢当面这样喝着我，怎么样，心中就一直很懊恼，心中就越懊恼呢就越痛苦嘛，对不对啊？烦恼这个自找的烦恼，越懊恼就越痛苦。我想不行，我得摆脱这个痛苦，我得摆脱这个痛苦，这个嗔恨，对这个在家居士的嗔恨，觉得他太过没有礼貌了啊。那时候我就想，突然间让我想起了舍利弗尊者的教诲。他说呢，当这个不可喜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的时候，升起的苦受啊，那个时候呢，你要观苦受是无常的，无常的。苦受是因缘生法，源于不可喜的声音，源于不可喜的触，源于才升起的苦受，所以它是缘生法，与因缘生的法。那因缘生的法都是无常的嘛，也是无我的。我突然间想起了舍利弗尊者的教诲，所以我马上就观了。苦受是无常的，无常的，我的嗔恨也是无常的，无常的，一观罢了。 刚才气得要死，噗一下突然间烟消云散，再也找不到痕迹了，那个苦受也找不到痕迹，嗔恨也找不到痕迹。所以你看观照的力量，如果我不会观照的话，我可能要把那个嗔恨带到我的故地去，然后打坐的时候就一直恨死他。那你恨死他有什么用啊？对不对？自己找苦吃罢了。把嗔恨留在自己的心中，就是自讨苦吃，完全解决不了事情。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嗔恨给化解掉。通过什么来化解呢？通过观照。怎么观照呢？观照它无常，观照它因缘生法，因缘生法，观照它无我。以前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观照的啊！当初我这么观照，只是想起了舍利弗尊者的教诲，那我要解脱我的痛苦啊，所以我必须得观照。一观照过后，才知道观照的力量这么的强。这个就是说，昨天我不是说过吗？我们学到的很多的法，就是不会拿来应用。我就是会拿来应用，所以呢，在很多关头上、关节上呢，我就用我学到的法来应用，所以我就解脱我当下的痛苦。嗔恨升起也是痛苦啊，贪爱升起也是很痛苦啊，妒忌升起也是很痛苦，要跟人家竞争升起也是很痛苦。那你这种痛苦呢，不是发泄在别人身上的，而是由你的智慧，通过智慧慈悲来化掉它，让它不在你心中留下任何的蜘蛛马迹，不是没有余震啊，有余震还是不对啊，因为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嘛，只要你能够观，它就会化掉。好，所以呢，乐受也好，那还有很多方法，观因缘生法，又在观无我，或者在转持慈悲心，你化不掉，你再换一个方法嘛。就像我昨天讲的，我的腹部的痛，我观无常也是化不掉啊，对不对？那我就再转另一个方法，用悲心，哎，就化掉了。总之，我们学到的所有的法义呢，你就要拿来用，来化掉你当下的痛苦就对了。这个在学以致用啊，不然你佛法拿来干什么？佛法如果学到了又不能够化掉我们的痛苦的话，那这个法等于是没有用。那乐受也讲了，苦受也讲了，另外一个呢是不苦不乐受。当一个所缘不很对心中的撞击不是很大的时候呢，心中升起的不苦不乐受。但是这个不苦不乐受呢，因为它很维系，它不像乐受跟苦受啊这么强烈，它很维系呢，所以有时候它心中升起的时候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以为心中没有什么感受啊，以为心中没有感受呢，这个叫做痴无明啊。佛陀说过的，这个叫痴或者叫无明啊。那佛陀说，要怎么知道你心中升起不苦不乐受呢？当你心中没有乐受，也没有苦受，而只有三种受，扣掉这两个，剩下的就是不苦不乐受了。所以你不能够感觉到它是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你用推理的方式就知道了，你现在是处在不苦不乐受之中。那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不苦不乐受呢，佛陀说这个就是无明。所以由乐受产生贪爱，由苦受产生嗔恨，由不苦不乐受产生无明。那受升起的原因是什么呢？处，言语处受升起啊，一共有多少个处？多少个处？六处。第一个是眼睛触到色尘叫眼处，耳朵听到声尘叫声处，眼处叫耳处，鼻子嗅到香尘叫鼻处，舌头尝到味道叫舌处，身体触到触觉地火风三个叫做身处，心中想到法方面的或者想法各种各样的意念想法叫做意处。 所以一共有六种畜，每一种畜都有三种兽。比如说眼睛看到漂亮的啊，身体乐受了，眼畜身乐受，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看到漂亮的东西啊。有时候眼睛看到了你的敌人，眼身苦受。有时眼睛看到的东西好像一样看过去都是一般的事物的话呢，就升起眼畜眼身不苦不乐受。所以每一个畜呢都可以产生三种受。那六个畜，六乘十三，十八种受。这十八种受就是我们修行者要观的范围，要观的范围。所以心中有不苦不乐受，如果觉得不知道的话，可以想一些让你高兴的事，马上升起乐受，你有东西可以观了。或者想起让一件让你烦恼的事，哎，你有苦受可以观了。有时候自己可以拿来 practice。所以这十八种受呢，都是我们要关照的范围了。好，那这个受呢，如何成为这个煞手？受如何成为煞手呢？比如说第一个乐受的升起，眼六根触到了六个可喜的所缘，虽然不是同时触到一个万百万，一个一个触到，只要我们的这个其中一根呢触到了一个可喜的所缘呢，缘一触受升起呢，马上升起了乐受。当乐受升起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观照，我们不会观照呢，贪爱呢就马上升起，认为这个乐受是我的，然后呢萨迦也见就升起，认为这个受是我的自我，然后慢升起呢，这个乐受，我的乐受比别人家强，比别人家好的话呢，那心识就有所依靠了，跟刚才的设法一模一样的，心识呢它就有所依靠了。依靠什么呢？依靠贪爱，依靠我慢，依靠邪见，这心识一有所依靠的话呢，它就得到了滋养嘛，得到了营养素，这个贪爱我慢跟邪见或者我见呢，就是这个心识的滋养素，它的营养素来的。当这个心识一得到这个营养素呢，它就会茁壮，它就会生长，那言语识名色升起，源于这个心识呢，心所升起了，色法又升起了，有这个名色的升起过后呢，就会有，也是会有畜，有畜，因为有名色，有身体就会有畜嘛，有这个畜过后，又再会有乐受，源于畜受升起，有这个受呢，有这个受过后呢，就会升起爱。源于爱，然后取更加强烈的执着又升起了，源于取更加强烈的执着，你就要造业，你就要行动，你的行动可以是口头上的，我们叫语行啊，或者是身体上的，我们叫身行，或者是意念上的，我们叫意行，这些都是行动，都叫造作，都是行运。这些造作呢，一旦造下来，留下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就会产生新的生命，有新的生命又在重复同样的东西 recycle， 又重复同样的东西，然后又经历老生老病死。一旦这个贪爱我慢跟这个萨迦也见没有被彻底的去除的话呢，心识又在有依靠，心识又有依靠呢，又在茁壮生长，然后又产生了新的生命，就这样不断的轮回下去。所以说这个受不是煞死我们与生死轮回之中吗？肯定是。这样讲明白吗？明白哈。好。所以呢，要解开这个，就是要对治这个煞手啊。我们一定要有方法，不然的话呢，我们一直的就被他杀死在生死轮回之中，我们一直是 loser， 一直是失败者， 啊，所以呢，要对治这些杀手呢，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办法。那个办法有两个，一种叫做定的修法，一种叫做观的修法。啊，定的修法怎么可以对治呢？啊，当我们的心中呢进入定里面呢，啊，这个六根五根暂时关闭，暂时关闭的时候呢，就不会因为强烈的触而升起了乐受，因为没有这么强烈的这个六根的接触跟乐受的时候呢，心识它就不会有贪爱的升起，不会有贪爱就不会有取，不会有取就不会造业，啊，不会造业就不会有生命的茁壮生长。只是呢，在定中呢，因为定也是一种乐，意念上的乐，所以定呢也可以产生执着。所以为什么修定不能解脱，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这个定呢，也让你心中产生这个执着，执着于这个定的快乐啊。当光出来，大家都很快乐嘛，啊，快乐到快乐，快乐过食物上带来的快乐啊，所以就会执着这种定。所以这个执着呢，也会让心识有力珠点，心识也得到了营养素，所以它就会一直在生长，新的生命又在生长。但是观不一样的，观你是观它什么呢？你观它无常、苦、无我，啊，所以定的修法是执着它。比如说我们修安波念，光一来的话，大家都要执着它，不要让它走掉。你看这个很清楚，看到这个就是执着了。但是我们观是观什么？乐受来，我们观它无常，无常是放下它，对不对？放掉它。当你放掉它的时候呢，你的心识就没有得到贪爱的支持了，因为你放了嘛。啊，乐受你无常，无常你就放了。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在教育你放下，放下。无常的东西怎么执着呢？无常的意思告诉你它会变化，所以你还是放下。所以呢，unconsciously 他也是在教育你要放下，啊，所以你一放下，放下呢，贪爱就不升起了。贪爱不升起呢，心识呢就找不到立足点，找不到营养素，所以心识它就会枯萎，枯萎它就会死亡，死亡过后呢，新的生命就不再升起，啊，这个是观可以对治这个受称为杀手的方法。而这个观方法呢，很容易做到，啊，大家呢只要提起正念正知呢，就马上可以当下呢去掉心中升起的任何烦恼。虽然不能够一刀呢斩下去，但是可以一 layer 完一层一层的慢慢消薄它，消到最后呢，烦恼就失去了它的力量了。好，时间到，我们暂停十分钟。好，
请大众起立。请向师父一问讯。